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 Ian。
Hey John，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器晚成这个主题。当我们思想大器晚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说，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大器，什么叫做晚？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同侪给我们的压力？那其实谈到同侪的时候，那我们也聊过说，哎，那比是要看看比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比成就、比头衔、比薪水，那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是效法别人的生命很优秀的特质，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要勇敢跟同侪不同。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同侪有些时候所给的压力，如果是好的同侪，那其实他们也可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压力，是一种敦促，是一种督促，好，是一种彼此的砥砺。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的梦想跟使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慢慢开始觉得我回应神的呼召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经历装备是我个人在这个装备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可是其实神在我们的梦想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忽略的，其实是同伴。嗯，是同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键、很大的关联性哦。
是，
我最近才刚从美国回来，那这一次在这个安息的度假当中，我有机会去找我的这个大学的室友。其实我有一年交换学生来到台大，所以我大学有三年的时间在 UCLA 那个地方，有两年就是我大二跟大四的这两年，其实是跟同一群室友们，大概另外三位，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那我这次刚好有机会，其实已经过了，你知道大学毕业已经过了三十年，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读 UCLA， 其实是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我记得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大一我们其实就是住在宿舍嘛，所以宿舍就是学校分配的室友。那时候都不认识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尝试要去更多认识人。那你知道在国外大学有这个所谓的 fraternity， 有所谓的这种
兄弟会
啊，那有那种亚裔的兄弟，亚洲兄弟会，我就尝试去。那你知道那边都是喝酒啊，做很多这些的。那所以我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位这个朋友啊，发现哎，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后来觉得不需要去透过兄弟会去认识，然后去找乐子哦。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弟兄的关系当中，后来我们就成为室友。那我们这四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读心理系，但每个人都不同样的科系哦。可是这将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现在全职在服侍主，都是牧师。另外一个也在神学院毕业了，曾经全职服侍过，现在神呼召他回到职场里面了。
是，
那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室友，我们其实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成为朋友。可是我也在思想，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的价值观，其实大学生18岁到22岁，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价值观、很多的看法、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跟梦想跟意向，正在被磨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家庭给我们的这一种rules， 进入到一个内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感谢神，很荣幸的，我那一个季节当中，神透过这些室友们，其实给予我的在价值上面、在意向上面、在梦想上面，而且是我们彼此影响对方。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点他们现身，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点去成为牧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可是当我们这次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数算神的恩典。Wow. 而我真的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侪的关系哦，其实是对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的意向跟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呼召意向的元素。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 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单之间这个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之间他们这个同侪的关系，其实这个同侪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听你讲，我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回来想我大学的朋友，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 South Park，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 说我们是南方四贱，因为我们讲话都贱贱的，所以那我们这是做很多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然后呢最近呢就是我 你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还没跟你说，就是我的太太接下来就要按摩了。
哦，哇！
然后我的太太就要按摩，然后我就想说，在按摩典礼，我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就在邀请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们四个同学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分属四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区长，然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然后他负责青年工作，然后他太太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虽然另外三个人不是全职，可是他们也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以前都跟我一起翘课去吃饭啊，去打球啊，去干嘛的，就他就跟我说，哎，他要跟年轻人做见证，希望我能够录一段影片给他，然后就在讲他以前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四个家庭常常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玩在一起。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同侪他们是来框住我们，来限制我们，用一种很世界的价值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然后让我们在这种好像总是在比较，哦，我们的分数怎么样子，我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的头衔怎么样，那这不见得是一种很健康的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彼此督促对方的生命，活出真理来，我们能够彼此督促对方能够朝着神的目标来直奔，甚至有些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督促，其实就是在一起喝杯咖啡，或者是在一起聊我们的梦想，在一起聊我们从神来的领受，有时候没有任何的督促，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影响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生命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变得更好。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我真的相信，当我们跟正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彼此都会变得更加的锋利。这个变得更加锋利，就是我们成为这个非常磨亮的剑，被神来使用，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
所以其实真的在这个梦想实现的旅程当中，我们要找到的不只是你的梦想而已，你要找到的属于你的百姓，
是是
属于你的这种誓约的盟友啊。因为真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不管是约书亚、加勒，或者是大卫跟约拿单，或者是像是保罗跟巴拿巴，或者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啊，那最经典的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嘛，撒多拉、米夏、亚伯尼哥。其实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而且要做盐做光，有多大的挑战啊？
是，
可是你有一群跟你有同样志向、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价值观，然后成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同流却不合污，可以同流却发挥一个属天的影响力。我真的相信撒罗拉、米夏、亚伯尼哥带给但以理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让他能够在他所做的选择当中，他不是一个人孤单面对的诱惑跟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旅程当中，不知道过程里面有多大的挑战、试探、诱惑，却没有同伴可以分享。其实有的时候在梦想旅程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敌人叫做孤单。可是神其实没有呼召我们一个人回应他，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我们本来就在肢体的里面，所以这个肢体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真的相信对于大卫来讲，如果没有约拿单， 我相信大卫不会最终成为合神心的大卫。
是是，
我相信约书亚如果没有加勒在他的身边，当他要接续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 挑战。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胆怯的，因为圣经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他很惧怕，很惊慌。我也相信，当使徒保罗经历一个很大的翻转，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位使徒愿意相信他。那时候巴拿巴挺身而出，那个友谊跟那个关系，其实也奠定了保罗他的整个的呼召跟使命。甚至当他一开始经历到他的宣教的旅程，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是巴拿巴跟他一起同行啊。所以 我真的要讲的是，这个同侪 is a must， 这个关系，这个盟约的朋友，其实是在我们的梦想旅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Jonathan， 约拿丹。所以其实我对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有感觉。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些我们所讲的人物当中，都会有一个即使是在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比较凸显的一个人。比如说约书亚跟加勒，当然加勒有很多篇幅提到他，但是领袖是约书亚，不是加勒啊。大卫跟约拿丹，其实约拿丹当然成就了大卫，就是说以他的友谊的关系的角度，可是后来整个圣经的篇幅是在讲大卫。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
巴拿巴也成全了。
圣经一开始是巴拿巴跟保罗，到后来是保罗跟巴拿巴，到后来巴拿巴就没有了嘛。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友谊，有一个关系，是当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 我很欣赏巴拿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不在乎谁的名字在前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 care 头衔，或者是谁是 C 位，我们讲那个 C 位。可是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友谊跟关系当中，我觉得当约书亚领受说要攻下耶利哥城的那种要绕七次，然后第七天绕七次，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攻城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最大说阿们的一定就是加勒，因为你可以想象百姓他一定是这个人讲出来，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看加勒的反应嘛，因为你们俩都是前辈嘛。如果加勒说这是什么 stupid idea， 那所有的百姓一定会说啊，这个是，但是加勒我相信他一定是说就是这个。那我也相信，你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临，然后呢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彼得是胆怯的，是否认耶稣的。约翰其实是从头跟到尾的，为什么不是约翰站起来？为什么是彼得？可是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我相信约翰一定就站在他的后面，就是这个，我支持你兄弟，就是神要对百姓所说的话。那种我真的相信彼得的成全，其实约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资历来讲，与亲近神，对神的启示，对爱的领受，其实约翰有很深的奥秘。可是他是支持者，
是
约拿丹支持者。所以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让我成为约拿丹，不是只是名字约拿丹，而是我让我周围的人因着我的缘故都可以做王，都可以成为大卫啊。就说那种成全，
乐意成
全。所以你知道我的人生使命宣言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就是可能一开始不是 powerful 破碎，就是你后来大卫其实也有，因为大卫后来的勇士，那种窘迫的人去投靠他的时候，都变成跟他一样的这种勇士。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梦想旅程当中，你要找到你的同路人，你要找到属你的百姓，你要找到真的在你孤单当中那些人会与你一同站立的。
哦，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生命，也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美。这样子一个成全人的生命是很美的。那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就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去成全人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好处？我会得到什么？我知道别人的生命得到好处，但是我自己会得到什么？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视角，我们看到好像是以大卫为主角，好像是以但以理为主角。 但是如果我们从天上的角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其实巴拿巴成全了保罗，可是正是他正成为了神所用的那个器皿，神让巴拿巴这个人来成全了保罗。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所以当他去活出这个劝慰人的生命，这样子一个鼓励人安慰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就成为了神所用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成为了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让他去行善，就是神预备他要做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得到最大的奖赏。所以成全大卫的约拿单也是如此，成全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成全了神所用这个人，他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我去思想到大卫曾经这样定规这么说，他说那些在前线打仗的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他们得一样的奖赏。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件美事，难道神的公义还会不如大卫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好像看到这个人在舞台的上面，可其实那个成就他的人在天上其实是有一样的奖赏，他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这个生命，其实那就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关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乐意去成全别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最蒙福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里面，我们其实真的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非常需要彼此，以至于我们彼此都可以成为那个器皿。有些时候看起来像是我成全了你，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成全了我。在关系的里面，我要这么说，其实真正美的关系是彼此互相成全的。所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去成全其他的人。所以我真的相信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丈夫成全了妻子，但是妻子也成全了丈夫。
是
在亲子关系里面，爸爸妈妈成全了孩子，那更多的时候孩子也成全了爸爸妈妈。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彼此的成全。所以我觉得所谓大器晚成，这个成真的这个器皿要成，其实是在关系的里面，在一个真正的关系的里面，而且是彼此互相让对方成为神要他成为的那个器皿。
对，其实真的说，为什么要从这个大气的世界的成功的定义当中真的完全的跳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好像这个描述故事的方式，那个镁光灯是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使徒行传后来篇幅都在讲到保罗，然后因为他们有一点分家嘛，有一点争执，那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马可第一次旅程的时候临阵脱逃，可是其实好像巴拿巴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一些事迹。可是我们知道巴拿巴为了要挽回马可这一件事情，跟保罗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们看见到的是巴拿巴所做的结果是什么？是保罗最后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然后这个马可是谁？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意思是说，这个马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他可能觉得神不可能再使用他了。
是，
所以如果巴拿巴没有成为马可的这个所谓的贵人也好，或者是挽回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父老也好，
对，
其实我们不知道马可后来会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够从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
是
因为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个教会就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啊，台北联堂就是有主任牧师啊。可是我很清楚，在我的里面，训光牧师我的哥哥，或者是信中牧师我一个这么核心的一个兄弟，还有包括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牧长，不是那一个位置上面代表成功。我很知道，如果没有光训光牧师，我没有办法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种其实是没有错，可能在一个团队在一个组织当中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可是那不代表我在神的眼中比其他在台北粮堂的牧者更尊贵，更成功。不，
是
我觉得这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最终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旨意，而完成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旨意，其实是需要什么？需要彼此。而当我们看见到，其实在我要完成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当中，我需要身体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知道，我会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会知道在我软弱当中有我哥哥可以来成全，有信中牧师可以来帮补，有这些资深的区牧长们，他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中心的摆上当中可以成为我很棒的依靠。突然我就明白我不是孤单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哇，神你的拣选奇妙。在你的拣选当中，我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头是被拣选的，身体也是被拣选的。
Amen。
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被拣选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都是贵重的器皿。
Amen。
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体面，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贵重。
Amen。
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也在过程当中彼此成全。
哇，你分享的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有这么多的人，包括勋光牧师、信中牧师，在成全你这一个大的器皿，而你也在全心全意想要帮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的器皿。那最后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彼此在成全对方，让对方成为一个大的器皿。那你知道我们说这样的人，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譬如说我成全你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我愿意做你的约拿单，我愿意做你的巴拿巴，我来成全你。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叫做大气，你知道吗？是有气度有气量，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大器晚成说的是我成全他成为大的器皿。其实当我在成全这个人成为大的器皿的时候，我自己就成为一个大的器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大气的人，我的气度变得更大，我的气量变得更大。我们常常讲 capacity， 你知道当我有更大的容量的时候，神就有更大的恩膏，更大的祝福可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中。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成全别人成为大的器皿，而自己在当中也成为一个大气，有大的气度，有大的气量的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大的福分。我们需要好朋友，我们需要属神的好朋友，不只是在通往神呼召我们成为那个伟大器皿的道路上面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身旁的这些好朋友他们所塑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也让我们愿意去成全他们，不止他们成全我们，也让我们乐意去成全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彼此成全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气度跟气量就不断地被提升，那是真正的大气。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和你的朋友，你们都大气。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